欢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系列，2024年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评选结果出炉。
看得奖基金来买名单可以吗？哎，你知道吗？有一些得奖基金，它放了5年，居然可以赚到3倍耶！
通狗。
怎样？
这几年 ETF 真的太热了，但就让大家都有点忘记说，其实台湾的主动式基金也表现超级棒。那最近我们家就是2024年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的评选结果出炉嘛，然后我就逼我妹开户去定期定额喽。
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
那到底主动式基金跟 ETF 的差异是？
一个主动管理，一个被动管理。
对啊，简单说就是这样哦。因为我们过去共同基金呢，就是经理人自己来选股啊，所以他如果觉得这个好的标的呢，他就建构一个投资组合。那如果这个标的需要变动的时候呢，经理人也就主动在第一时间呢，就来做选股的变动啊。那 ETF 呢，主要是追踪一个指数，就预先编好了一个指数，那他可能到每隔一年的定期的时间，譬如说现在有些 ETF 呢是在比如说3月啊或9月啊，他可能一年可能定期调整一次或2次。所以在时间还没有到之前呢，它也不能调整哦。所以主动式基金的优点呢，就是它在时机的判断上跟这个持股的调整上呢，就会更敏捷。所以如果这个经理人的能力很强，它就会反映在它的基金的表现上，就会非常优秀。这也是为什么哦，我们来看为什么有些主动式基金呢，尤其特别是台股的主动式基金呢，表现的真的非常好哦。那当然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主动式基金表现输过大盘，那这个就是属于它落后大盘的部分，那确实你不如去买 ETF 啦。
没错，但所以这一集呢，其实是我想要请教冯哥啦，因为主动式基金到底要怎么挑？因为像我们现在拿到基金奖的得奖名单嘛，我直接叫我妹买上面那个名单是可以的吗？她已经买了。那因为我自己的认知是，我们在看不管是 ETF 或主动式基金，你都不可以单看一年的绩效。那尤其是主动式基金，它可能很大程度会受到像刚刚冯哥说的基金操盘人的影响。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当然要看短中长期的绩效嘛，但真的只看绩效就好吗？
好，我们先跟大家说哦，因为每年我们都举办一次这个基金奖的评选，那评审老师呢也很严格，那因为这个评审团呢是由台大邱显比教授哦，然后共同组成哦，教授组成的评审团，那其中呢有几个指标当然是非常重要，第一个当然大家基金投资呢就最重要的是绩效嘛，所以第一个一定很重要的就是1年、3年跟5年的绩效都要考虑啊。那同时呢，为了不是只有我们说运气好，运气好就是说你这一年非常好，但明年不知道，或者是去年很好，今年可能不怎么样。所以呢，在我们的基金奖的评选里面呢，3年跟5年的分数啊，比1年还要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3年整体的年化报酬跟5年的年化报酬呢，都很不错，那它占的权重会比1年更重要。这就是它追求一个长期的报酬哦，相对稳定的报酬，而不是只是昙花一现、忽高忽低的报酬哦。这是这个基金奖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另外呢，还有两个也是相当重要的指标，也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平均胜率，一个叫资讯比哦。这可能一般大家好、很少听到哦，但是在我们专业评审里面呢，就会用到这个指标哦。那平均胜率指的是呢，基金经理人他在指定期间内每个月打败指标指数的几率哦，胜率越高，表示这个基金每个月绩效的一致性就越高。资讯比是指评估个别基金打败大盘跟同类型基金的能力哦，这也是法人常用来观察经理人他掌握市场时机跟风险控管的能力。而且其实我们每次在做这个基金奖评选的时候呢，我最常听到评审老师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报表的时候呢，只要呢这个基金的共同基金呢，主动式管理基金呢，它绩效呢虽然表现可还不错，可是如果落后大盘，那评审老师就说啊不用看了，因为连大盘都打输，那这个大家不就去买 ETF 就好。所以真的很重要，在这个评审里面，你没有打败大盘的话，连基本的及格分数都没有。
所以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有聊过，其实我们整个基金奖筛选非常严格，对不对？得奖率好像只有 0.55%。
对，就是连1%都不到。
峰哥，
怎样？
直球对决。所以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看我们的基金奖名单，直接买上面的基金？
当然是可以的。但我要先讲一下，我们 每年选出来的，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但是你说少数有一些是比较特定类别基金，譬如说产业类别基金，它因为波动起伏确实比较大，这一类的基金呢，有可能是那个时机过了之后呢，也许它表现的不一定那么的好。
嗯，
这种状况也是有，我们不能跟大家讲说百分之百都没有问题。哦，就是说在某个年度里面呢，在评选年度里面，确实那一类的基金也持续表现不错哦。但如果是一般型呢，或者是科技型呢，哦，或者是比如说公用事业型呢，大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经常领先的呢，就优质的基金呢，大概就是那几家。有时候今年他得奖，有时候明年他得奖，有时候前一年是另外一支得奖。可是基本上呢，他们都常常在排名的前五六名在那边互相混战，那大每年呢，赢的人的差距都非常小，就是可能那一年他真的就多赢了一点点。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啊，如果我们想要看这个金奖名单来买基金，OK， 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下产业循环的问题，对不对？
其实我跟你讲，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名单都告给大家讲。事实上呢，我们会经过两阶段筛选，我们第一阶段叫做入围，就有点像譬如说金马奖或是金钟奖一样，又有一个入围名单。
嗯，
那大家其实看不到入围名单，
对，
大家都看到最后得奖名单。我基本上看呢，入围名单，我觉得那假设比如说入围名单有五档或七档，基本上那五档到七档，我觉得你选哪一档呢，都其实都还蛮赚钱的。比如说今年台股基金的一般型的基金，入围应该就是六档还七档，我现在有点忘记，每一档的报酬率都70%以上，不是只有一档，对哦，每一档都70%。那他们的差距呢，百分点呢，大概就都已经70%以上。比如说你是70.5%。它是70.7%，另外一档是70.2%，就是差这么一点点而已。可是就有时候就因为这样子呢，会影响它有没有得奖。
嗯，
算起来呢，没有得奖的运气也是稍微差了一点，因为真的
差一点点，
事实上都非常优秀。
但是我们等于就是这样看起来，就是我们基金奖的筛选真的是很严格啦。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新手来说，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名单的时候，真的是虽然只有得奖名单，每一个项目都只有一个得主，可是其实总共还是颁发了20几个奖项。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接下来就是挑出适合自己的？那我先帮大家看一下名单。今年主动式基金分成四大类组，然后因为投资范畴不同，所以总共有21个奖项。那这四大类别分别有股票型、多元收益型、债券型跟组合式。表格呈现的是2023年的报酬率，还有3年、5年的年化表现。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几档的绩效非常的吸睛，像是科技股票奖得主安联台湾科技基金，它去年的绩效有 72%， 超级强。因为去年台股大盘的含息绩效 31% 已经非常好了，但这一档不仅打败大盘，然后还超出1倍以上的表现。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说，几乎每年都入围，有没有得奖，就是今年刚好比人家多了0.5%或1%。事实上呢，前几名呢都相距非常近，然后表现都非常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档，它其实五年的年化报酬率在30%以上。那其实这个概念就是，你大概丢100万进去，你五年过后，这笔钱已经快要逼近400万，等于是赚了3倍。
嗯，
所以其实台湾的优质基金真的还是很棒的。那补充一下哦，这个落差其实蛮明显的，因为大盘这五年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只有18%。那我们看到名单，
居然讲18%，五年年化报酬率18%，放眼全球也大概接近。就是最好的前几名了，
台股好棒棒。那我再看其他的名单哦，就是其他的还有，比如说全球股票基金奖的得主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奖的得主安本新兴市场小型公司基金等等。再来看到多元收益型，台湾的得主是野村平衡基金，全球是安联收益成长基金。债券型非投资等级债的基金奖得主是瑞联全球增益策略债券基金。新兴市场债券得主是安本前沿市场债券基金，全球债券基金奖得主是富达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最后一组是组合式，多元资产型的基金奖得主是安联四季成长组合基金，债券型是安联四季丰收债券组合基金。这名单有点长，那大家可以先截图啦。那我们回来刚刚的问题，那既然有分组嘛，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样从分组再下去调，对不对？
好，你知道为什么要分四大组别来个别评选？
为虾米？
因为很简单啊，你不要拿，你要香蕉比香蕉，苹果比苹果，橘子比橘子啊，你不要拿香蕉比橘子啊。对，这个，所以投资人如果你这样乱比呢，有时候那如果乱比要比最那个最好报酬，那我们就去挑那个
比特币。
比特币在最报酬最大的时代的时候，那不就最好的？
对，
所以不能这样比，就各个资产类别呢有它自己的 运作的模式，然后跟你在资产组合里面的意义。所以记得香蕉比香蕉，苹果比苹果。
好的。
所以在四大类类别里面呢，当然有股票型啊、这个股票型大家最常见，所以都容易懂啊。另外债券型啊，也是我们在建构资产组合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债券型就固定收益嘛，它当然就是以固定以债息为主，然后以资本利得为辅、就是相对稳定一点收益啊。另外呢，再来就是多元收益型。什么叫多元收益？事实上它就是你不要有时候呢，我们想说啊，我自己可不可以用股票跟债券去组一个资产组合，因为资产组合看起来比买单一股票稳嘛、
对，
没错。可是其实有更多人烦恼说，那我就不会资产组合。其实资产组合真的是一个大学问，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现在后来就出了这种多元收益型，就是基金经理人呢自己帮你在这个、股票或者是固定收益资产里面呢去建构一个多元收益来源呢，去平衡掉市场的波动，然后尽可能带给你长期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啊，这就是多元收益型的概念。那最后一个就是组合式基金呢，它的概念呢就是一个大的基金呢去买很多档基金来做资产的组合啊、所以它以这个根据法规呢，它最少要投资五档，等于说如果你买了组合式基金，就一口气拥有至少五档不同的投资标的啊、这对它来讲呢也是一种分散的方式哦。那主要是基金呢，它可以投资基金，也可以投资 ETF。不过这边呢，就常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那、我既然都投资基金，为什么我还要投资主要是基金？因为我投资的主要是基金，他去买了基金、那这样我不是被收两次的管理费跟手续费吗？哦，这个问题我们真的问过基金管理公司，他告诉我们其实不见得，这家公司的经理费或者是手续费确实有不一样。但是这跟它是不是组合式基金呢影响其实没有那么大，原因是因为组合式基金呢它是用法人级别去买、如果对基金比较了解，大家知道一般我们个人可以买的就是所谓一般型的或是散户可以买的基金，但法人级别就是一定规资产规模的程度以上它才可以买那个级别基金，这个基金呢它的费用率呢各种都比较便宜，所以组合式基金呢基本上它是买法人级别基金，所以它有这个费用率的优惠，所以它不见得哦，它的总费用率不见得会比你买一般式的基金还要高，好，是这一点是可以澄清的部分。所以如果是组合式基金，你要关心的是它是不是能够给你还不错的绩效，好，这一点就是重要的。
那因为组合式的基金其实大家比较陌生、所以其实我有帮大家就是整理一下，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次就是得奖的安联四季成长组合基金它的实际的名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档基金它在2月底公布的基金资产它就买了 ETF 跟基金，那最大的部位其实是股票代号 BOO 的 ETF， 那是买 S&P500 指数。另外也可以看到它也有买他们自己家的安联台湾科技基金。总结来说、我们参考这个基金奖的得奖名单是一个做法，但因为有人名单之后你不可以设飞镖。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得奖名单设飞镖没关系、
不行，我们
好了，我觉得我们要表达我们是一个慎重投资观，我们不能设飞镖。
对，就是刚刚有说嘛，就是有四大类别，所以你还是可以看一下说思考一下我现在到底缺哪一个部位的资产，或是我想要提高哪一个市场的投资金额，再用这个名单去针对那一档基金做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吧？不是，这一集不是我要请教你吗？
我刚才不是都已经讲完了吗？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Smart 人人都能学会的系列，我们下次见，拜拜。